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开拓讲真相救人的路》，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4年得法，一路走来，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下面和同修们交流疫情以来讲真相救人及个人提高的修炼体会。2019年夏天，我开始参与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真相点讲真相活动。一次，当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关于大瀑布真相点的报道，隔着屏幕，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真相点祥和慈悲的场，整个电脑屏幕都在闪着金光。从我家去大瀑布往返需要4个多小时，我知道去大瀑布讲真相需要恒心毅力，也是一个讲真相救人和修炼提高的好机会。于是考虑清楚后，我联系了协调人，报名参加此真相点讲真相。尼亚加拉瀑布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自然景观，每年的客流量达到4000万人。自真相点建立以来，每年的旅游旺季，同修们都坚持每天去真相点发放资料、讲真相、交功。一路上，大家反复地背诵着师父的论语，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和邪恶因素。在真相点上，有的学员做功法演示，有的给来往的游客发放资料，整体配合非常好。上万名游客通过我们对大法的介绍和学员在功法演示过程中展现出的慈悲祥和，而走进我们真相点学法学功。我还发挥自己的英文优势，与项目协调员配合，积极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警察沟通，尤其是去年面对中共特务的多次恶意举报，坚持向新来的警察主管讲清真相，为真相点顺利运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警察们的态度由最初的不友好，到理解，到支持，到最后跟我们学练功。一步步走来，许多警察都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在节日里，我们为他们送上月饼、水果、神韵挂历，警察们还主动地向自己的同事介绍大法真相，很多警察都表示他们要结伴一起去看神韵演出。我们的真相资料和带着法轮大法好信息的小莲花，不仅随着成千上万名游客走向世界各个角落，还发送到了警察主管的办公室、市长办公室，就连市长的助理都对我们竖着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太棒了。去年疫情期间，学员们仍然坚持不懈去景点讲真相、征签。还记得9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由于天气已经转凉，其他景点的游客已经非常少了。可是当我们来到大瀑布，来学功、了解真相的游客却一点也不见少。本来天气原因，我们已经决定周六最后一次去瀑布景点，但是因为那天征集了将近500个 AND CCP 解体中共和呼吁政府议员帮助制止迫害的签名，看到世人如此渴望了解真相，我们决定挤出时间周日再来一天。第二天游客不减，就这样两天内我们共征集了近1000份签名，为2020年大瀑布景点讲真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第一部分，提高心性，精进不松懈。我深知要想做好救人的事，个人修炼一定要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 坚持背法、学法，保持精进的状态非常必要。去年三月以来，受疫情影响，我开始在家办公。由于我是一名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门主管，平时的工作负荷与压力都相当大，加班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为了突破自己的修炼状态，我开始尝试每天早上早起练功之后发完正念，参加小组背法和交流。很快，我就感受到突破常人的后天观念，学法练功不仅不会让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受到负面影响，反而身边的工作环境还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日常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流程进一步理顺，与同事间的沟通也更加顺畅了，加班的时间大大减少。这时台湾同修又为我们在 RTC 平台上安排了一个新经文学法房间，由我来协调大家的晚间学法。就这样，我在不影响平时工作质量的情况下，增加了每天的学法时间。大法的法理像泉水般滋润着我的心灵，感受到自己时时都沐浴在殊胜的法光之中。我是由集团总裁任命的本地主管，当地的管理团队认为我的到来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初期我的主管时常对我毫无理由的百般刁难，恶语相加，甚至有时会在很多人的会议中对我进行讽刺谩骂。我清醒地知道，这是我修炼提高的又一个严峻考验。刚开始的时候，我尽量调整自己的情绪，不与主管争辩，但心里难免觉得委屈，面子上过不去。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发正念的时候，清理自己空间场的不正确因素，不配合旧势力的安排，慢慢的，这种考验出现的次数少了，可强度却越来越大。随着持续的背法发正念，我发现自己的容量在不断扩大，心不再随着表象而波动，也开始对它产生了理解和感谢，并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真心的希望他好，不要造业。一次在他情绪失控对我大骂之后，我语气平静地告诉他，我理解你的压力，可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吗？他一下子愣住了，在安静地听我说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后，他缓缓地说，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挺能忍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口鼓励我。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段法瞬间打进我的脑海，只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事来。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我悟到，忍是一种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是新宇宙的正觉。最近在与集团总裁的一次交谈中，他说，面对这样的无理对待，你都从来没有对他，指我的主管，有任何的埋怨，就凭这点，我佩服你。第二部分，参与讲真相平台，同修配合正念强。由于疫情原因导致景点封锁，我们景点讲真相小组便开始全面投入到电话讲真相中来。我参加了一讲通电话讲真相的录音，录制的过程往往要求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 表现出来的语气、善心才能到位，才能够让对方通过声音真心感受到我们作为大法的使者所要传达的神圣而美好的信息。由于工作中的事情太繁琐，我发现在做完常人工作后录音，因为心不静，录的声音听上去就不够纯净，语气、善心更谈不上了。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效果还是不理想。我决定调整策略，早上再早起一个半小时练功后开始录音。练功后空间场很纯净，所以录音效果出奇的好。有时一边录音，一边就感受到仿佛自己在和众生对话，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加持我。大法弟子讲出的真相化成朵朵莲花，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真相中觉醒。而这些经过同修们精心整理出来的基本真相内容，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为日后参加 RTC 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我一讲通录音的过程中，小组的几位同修也在商量着一起上 RTC 自由拨打房间配合拨打电话讲真相。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景点讲真相，电话拨打比较少，但是因为有了一讲通录音的经历，我对自己电话拨打的信心就大大增强了。我们四五个人一组，每天早上先背转法轮大约一个半小时，接着背三遍论语，发正念，然后大家轮流在房间里拨打。我们组有多位学员，全年24小时接听全球退党热线，在讲真相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我在一边发正念，一边听，一边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对方心结问题的解答，在拨打完真相电话后，同修在一起反复推敲拨打过程中的成功点与不足，确实让我受益匪浅。我们集体背法发正念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清理着空间场和电话线那头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所以电话的接通率和劝退率也有保证。一天在拨打的短短大半个小时内，就成功劝退了五个人，其中有一通电话是一家三口一起三退的。也遇到不少人从一开始破口大骂，到听我们耐心讲解四五十分钟后明白了真相，最后真心同意退出邪党组织的势力。每当看到众生得救，我都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有时还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大家的强大正念和齐心配合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说到对正念的认识，以往都是在意识层面的感受，而一次亲身体验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正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天，我在为小组电话拨打发正念时，很快我便感受到一股邪恶的力量对着我的正面用力地推过来。我马上打起精神，用正念抵挡，把这股力量推了回去。紧接着，又一股邪恶力量推了过来，我又正念抵挡过去。就这样，邪恶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虚弱，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几个回合之后，邪恶就灰溜溜地不见了踪影。这种身体上感受到的冲击异常的明显，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正念对于电话拨打讲真相所起到的强大作用。那天我在发正念时，面前还浮现出小组里发正念的老阿姨笔直地站立在她居住的公寓楼前的画面，她单手立掌发着正念，威严而庄重。在 RTC 平台协调同修的邀请下，我和小组另一位同修开始每三周一次协调101平台电话拨打讲真相项目，并积极上线拨打真相电话。拨打前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场的干扰， 调整不正确状态。还记得一次拨打电话，对方是几个中学生，在我做简单介绍后，电话那边就开始破口大骂起来。我心不为所动，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救你们，这是在做为你们生命负责的大事，谁也不能阻拦。我见缝插针地对他们说，同学们，阿姨也有一个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女儿，现在学习压力一定很大吧，心情不好，阿姨特别能够理解。听到这话，对方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全世界红传，邪党的迫害，欺骗民众仇恨真善忍，分清善恶，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孩子们听了我所说的，都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还有孩子说，阿姨，您能周末再打给我吗？我想让我的爸爸妈妈也听到你说的话。一时间，我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团包围着。我意识到，电话讲真相，同样需要时时处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着想。当我们救人的基点放对了，好多事情做起来就轻松许多。RTC 平台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讲真相的精英，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在平台上，大家交流电话拨打的方法方式，反复推敲真相内容的严谨性，以及在法上提高心性，对打真相电话救人的意义。修好自己，才能够纯净自身的空间场，修好自己，才能够完成好救人的使命，修好自己，才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跟师父回家。最后，引用师父最新发表的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和同修共勉。每个在座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自己修好，都应该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因为首先你是修炼人才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救人。如果自己修炼不好，很多学员都有体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那么顺畅，会遇到许多麻烦。当你修炼跟得上，平时的修炼也抓得紧，做事经常保持着修炼状态，你碰到的问题就容易解决。这点大家都有亲身体验，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走向圆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在媒体做全职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18年6月华盛顿 DC 法会之后，我加入英文大纪元的订阅部，开始摸索如何做英文大纪元报纸的订阅业务。媒体在2019年后飞速发展，英文大纪元的救人力度越来越大。在中共病毒蔓延全球之际，很多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受到了影响，但是英文大纪元每个月仍发出几百万的报纸给读者，并且通过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的推广，每天都能让数千万的人看到报道的真相及有传统价值观的副刊内容。我们从一开始只是提供纸质报纸的订阅服务，到现在开展了网络文章和杂志的订阅服务。现在按照订阅量，英文大纪元在美国排行第四。第一部分，坚持不懈。 英文大纪元变成收费报纸的整个过程充满艰辛，现在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最开始在美国西方社会里没有人听说过英文大纪元，为了推广报纸，我们给很多家庭寄了报纸样本，我们还参加不同的集会和展览等活动，向不同的团体面对面的介绍和推广报纸。虽然付出诸多努力，最开始的订户数每个月也只能增加寥寥数百。我们每周三组织学员在印刷厂手工准备样报，帮忙的学员们都从半夜干到凌晨三点左右，也就能准备好3000到4000份样报。这样样报也只能给我们每周带来20个左右的新订户。也有一些人打服务热线订阅报纸，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新订户。虽然我们叫它热线，其实它一点也不热。当时我们报纸是一年订报收费$99，每一份报纸的邮寄费用大概是2块2毛5，光一份报纸的邮寄成本一年就需要$117。其实我们是在做赔钱的生意，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通过做好我们的媒体去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通过不懈努力，在2019年4月订户数终于有了显著增长。我至今记得在2019年的4月19号那一天，我们的一个自制视频带来了超过1200个新订户。在这之后，一天内的新订户数有2500个、5000个，甚至一天就增加10000个新订户。一路走来，受到的干扰一直很大，我们被社交媒体平台禁止投放广告，不给我们广告收入，被妖魔化，被攻击，被大的科技公司审查，被一些左派媒体污蔑。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有很多新订户，有的时候新增加的订户数比退订的数量还少，订户数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努力向内找，吸取正面教训，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努力提高报纸质量，用大法给予的智慧，采用不同的推广策略，将报纸推广到不同的读者群体。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在媒体工作。我们的心一定不能受外界所动，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做。第二部分，用心做事。因为有些订户的退订，有些天的净订阅数会呈现负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订户数一直增加呢？我记得师父给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6个字，用心修炼救人。为了减少报纸退订，我们首先分析了他们的退订原因。通过分析发现，读者退订的原因有很多，几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没有时间，对大选结果极度失望，不想再看新闻了，可以在其他媒体看到类似的免费新闻等。我们发现和订户用心沟通就能留住订户，用心沟通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订户，为他们得救而着想。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调查问卷，每一次调查问卷之后，我都会阅读几乎所有的反馈，我也会接热线电话和想要退订的订户直接第一线沟通，我还参加了一些活动和订户面对面沟通。通过对订阅数据和对订户群的了解，我们从报纸和网站的内容、用户体验、客户服务等全方位提升，其中包括修改了我们目前的提醒用户续订报纸的信件。首先需要确保订户阅读我们的信件，其次我们需要告诉订户他们为什么需要续订我们的报纸。我们把续订通知改成了充分利用您的订阅，不要错过任何您应得的。 和编辑们一起在给读者的续订通知信上加上了如下理由：大纪元为读者而存在，不是为了利润。大纪元不仅仅给我们的读者提供真实讯息，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的读者带来希望。大纪元一直致力于揭露给我们大家造成太多不幸的共产主义。我们用心写出来的这些理由告诉了读者，他们只能从大纪元这一家媒体中得到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对读者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工作中我们还会根据订户的反馈继续修改续订通知，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相信他们会感觉到我们是和其他媒体不一样的，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订户会续订报纸。第三部分，修缮。很好的修炼状态是做好大法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对学法特别重视，特别是集体学法，还有发正念和练功。但是今年二月以来，我身体上出现了宵夜状态，腹部经常胀，胀起来皮带勒得特别紧，让我坐立不安。为了清除身体上的宵夜状态，我开始对发正念重视起来。只要时间允许，我每天早上会发45分钟或更长时间的正念，同时开始很认真地向内找。一、找到妒忌心。由于每天的工作很忙，我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下自己的修炼。我知道向内找永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就开始从最表面到深层一个一个地找我的执着心。我们订阅团队每周六的交流让我意识到，确实是我要在修炼上提高了。第一个找到的执着心就是我对一些人和事有很强的观念。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我知道在大法中我们修炼主义时，应该分清什么是观念，什么是真我，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把观念当成自己，跟别人发生矛盾，我的观念是假理，而真善忍是真正的宇宙的真理，我应该遵循真善忍的真理，而不应该让那些假理指导我做事情。有时当我的观念很强的时候，就想证明我是对的，而且很顽固地让其他人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事。因为这一点我吃了不少苦头，师尊给我很多机会让我醒悟过来，能够提高上来，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念，坚持了很多很多年。某些大的科技公司一直在封锁我们，有些平台不让我们投放广告，有些不给我们的节目投放广告，有些突然取消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的业务。于是媒体开发自己的系统和平台，希望有数亿计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知道真相，从而能够得救。有这个想法后，我从前年开始和一些做高技术的学员接触，和他们沟通。有些人二话不说就来了纽约，有些加入远程工作，有些现在加入，有一些以后可能加入。去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学员交流，希望他们能来媒体全职工作，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有家庭的原因，公司马上要上市啊，或者因为他们不想再写程序了，只想做做顾问指导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有些学员真的看不起我们的媒体，并且不认为我们能做出自己的社交平台。 有些人也不相信我讲的媒体的一些计划，认为我都是在说空话、大话。有些人，我打过去电话，他们不接，我邀请来办公室了解一下媒体，也是拒绝，而且多次拒绝。当然，有些学员对我的电话反应非常迅速，当我说清楚情况，我们媒体需要高科技人才后，他们马上就来到我们办公室，开始参与到我们的项目里来，做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些人就特别喜欢，对于那些拒绝我的就产生了一种怨。我开始向内找，观念背后到底是什么执着心呢？最后我发现就是妒忌心。20年前，我辞去了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放弃了房子、舒适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等等。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对有钱的人还会有妒忌心。当我读了一些名慧网上关于妒忌心的交流文章后，我发现我的妒忌心在很多时候是隐藏起来的，而且很难被发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很清楚，在媒体里面做的事情都是为救人，应该继续做好。大选后，我对政治家就不那么感兴趣了，无论是哪个党派。对比2000年，我救人的心没有那么强烈了。我知道，在媒体里只是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特别强烈的紧迫感，要救度众生。后来我发现，是我的妒忌心在作怪。其实这些政治家都是等待我们救度的，我们怎么会妒忌他们，还指望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的？有时候我感到他们做这做那，怎么就没为我们媒体做啊？就会觉得不公平，心里面不平衡，甚至对他们非常失望。这一切都是我的妒忌心引起的。我读过的一份名慧交流文章，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内心妒忌的另一种表现。有一位学员说，突然有一天我悟到，这些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私，出自于同一个前提，我是最好的，因为我是最好的，所以我很清高，不能听不好听的话，不能接受别人比我好的事实。对照我自己，我下意识地认为，我是公司的元老，年轻员工或新员工至少应该尊重我。相比之下，我的工作经验多一些，还在很多重要的管理岗位上，认为我们做的市场营销还有留住订户的工作比其他人的工作都重要，因为我认为我们做的事情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个收入就可以用来救度更多众生。用这种非常自大的心态去做工作，我很容易生气，跟有些员工发生争执，对犯错的员工抱怨。我也认识到这个妒忌心的表现是一种恶，也是负面的物质。当我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以恶制恶的态度做的。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有些人经常迟到，我就提醒他们准时一些，但是我的提醒不奏效，是因为我有隐藏的妒忌心，在说的过程中带有妒忌心，这个心阻碍了我用真诚的善和容忍去和他们沟通。二，去除党文化，才能修出善。我在心里一直对媒体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我总是想，如果那些有才能的学员能尽早加入媒体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可以救更多的人。我的理解是，修炼里面没有对和错，修炼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提高心性，一个是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对法都有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让那些没有经济负担而有能力的同修都按照我的愿望全职加入媒体是不可能的。有些学员可能没有经济上的负担，他们可能有自己对救人和媒体的不同理解或其他考虑。有一件往事可以看出我身上没有去掉的党文化。去年我想给弟媳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讲了30分钟左右，其实一直是我在讲，他只是在听我说。最后我问他要不要三退，他说要考虑考虑，我很遗憾，就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然后我匆忙地挂了电话， 心情很不好。我从房间走出来，跟太太说弟媳不想三退，意思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把讲真相当成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心中充满慈悲想去救他。我对他讲真相的过程比常人中对一个客户做销售的流程还简短，我很明白这一点。这时在我脑中传来一个声音抱怨说，我每天都那么忙，我拿出这么长时间给你讲真相，你还不退，你可真固执。回顾往事，我意识到我有很多观念，而那些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妒忌、怨恨、愤愤不平、不满意、抱怨。我观念的背后还有魔性和党文化。进一步分析自己的这些执着，发现这些年在我的修炼中一直缺了点什么，那就是善。我的善被自己许许多多的观念、魔性和党文化严严实实地盖住，而不能展现出来。师父告诉我们很多次，刚从大陆来的同修有党文化比较严重，但是我来美国已经28年多了，所以从来没有把自己归为有党文化的一类，而我太太和其他同修告诉我，我有党文化。我读过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但是没有读过解体党文化。我决定读这本书，对照自己，我发现了很多隐蔽很深、很细微的党文化在我身上的体现。比如自己不按规矩办事，还找很多借口，事情应该没问题吧，这么做没关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跟人争辩的时候声音很大，目的是要压倒对方，声音越大说明我越对。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心，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有时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和别人交谈时还经常打断别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我有时候咄咄逼人，因为觉得自己的方案是最好的，跟人沟通有时不是直来直去，经常隐藏自己想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按照我的方案做，我认为我是从救人的角度讲的，如果他们不认同我讲的救人方案，比如不来媒体全职工作，他们就错了。党文化的表现太多了，比如有时候有件事在跟人家核实之前就已经认定人家错了，有时候我甚至直接找人家去抱怨，因为我已经认定他们错了，心里已经准备好跟他们一争高低，而不是平和的去沟通。随着更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我能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掉党文化。当看到我对大法的信和决心要修掉自己不好的思想观念时，师父就帮我了，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向内找，并且在修炼上有突破。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去除我的观念，替别人着想。我认识到，如果同修还没有想通的话，我不能去强迫别人做任何事。别人能不能放下执着心，那是他们自己修炼的事，我只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一些。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跟别人敞开心扉地去沟通。我认识到强迫别人做事情是党文化，是一种独裁。我现在思想越来越清晰了，在日常工作中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并且可以尊重他人。如果人家拒绝来媒体做全职，我也会顺其自然，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我每天长时间发正念，师父就帮助我，肚子里面的气越来越少，现在每天可以专心工作了，每天遇到的干扰也少了。仅仅在媒体中刻苦工作不能代替修炼，媒体的环境给了我修炼的机会，我应该是心胸宽广而不是心胸狭窄。如果我对同修都这么心胸狭窄，那怎么救常人呢？渐渐的，我也在学会怎样做一个越来越无私的人。20年前辞掉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不执着钱，也不意味着别人也得辞掉工作。只有用这种平和的、慈善的心态和对方沟通，才能减少学员之间的误解，让旧势力没有空子可钻。我在公司的资历也不能成为不好好修自己的借口。我要一直在大法修炼中做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断提高心性。 我容易发脾气，修善很不够，真心希望在这方面提高自己，修出宽容和善心。我从心底里很感激所有在媒体工作的同修，特别是年轻的同修，能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自己的常人事业和理想，还有很多常人中美好的东西，来到媒体工作，能在媒体一起工作，说明我们有缘分，所以我要万般珍惜这份圣缘，一起把媒体办好，发挥更大作用，救更多人。以上是个人领悟，如有不妥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请听文章，题目是在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国会前讲真相经历，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以下是我在这一年多的疫情期间，在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简称入管，是负责外国人出入境管理事务的行政机关，和国会前讲真相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入馆前给中国人讲真相。去年因为中共病毒爆发，景点都没有大陆游客了。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来世的使命，当时就想在日本中国人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入馆了。去了一看，果然人不少，常年在景点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有明白真相支持我们的，有伸张正义的，有骂人的，要打人的，吐痰的，也有用仇恨的眼神与瞧不起的态度看大法弟子的。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真的是很可怜。去年夏天特别闷热，温度高，暴晒，因为中共病毒的影响还得戴口罩，心里发闷，比以往的夏天讲真相辛苦，汗水流很多，没有风吹的话衣服都会湿透。因为入馆防止病毒感染，外国人进里面要受限制，入口有两位工作人员每一个小时换班。一次我和同修在入馆前一起配合发真相资料打看板，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工作人员换班时，四个人在那里惊讶的小声讨论说，他俩还没走，这么热的天他俩没事吧，互相看着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众生怎么能理解呢？这么热的天，谁都想在室内吹空调吃冰淇淋多舒服，外面那可真是遭罪呀。有大法弟子的家属给我们送饮料说，我家人有练的，你们辛苦了，一点心意你们喝吧。还有外国人给我们买水的，世人都在观察大法弟子的举动，他们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讲真相不容易吧。在讲真相过程中，经常被中国人问到，为什么你练法轮功呢？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非常明显，让人身心健康，道德升华，这么好的功法我练了，受益了，当大法受冤枉时，只要有良心的人都应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上个月去入馆给看展板的一个中国人讲真相，他在国内也看过真相资料，马上答应做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了。这时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位先生一直听我俩的对话，还看展板，之前又递给他资料，我跟他说，先生，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在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他打断我的话，直呼师父的名字，说，现在在哪儿，还好吗？我说，先生，您得尊重我师父，叫李先生、李老师都可以。 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问我哪年开始练的。我说我是1997年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得法的。他说，那我比你更早呢，当年在吉林办班我都参加过，还听讲法了，迫害开始我就不练了。我说，先生，正法开传，邪魔干扰，中共的目的是阻挡世人得法，万古机缘您得珍惜的。您今天有缘拿到大法真相资料，了解真相，重新走回来吧。还有，您赶快退出邪党组织啊。他担心地问，中共知道了怎么办？我马上回中国了。我劝慰他说，您来到海外怕什么呀？中共的话就得反着听。现在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些天灾人祸是冲着中共来的，破坏佛法是罪大恶极的。现在疫情这么危险，只有法轮功学员告诉您保命保平安的信息，加入什么退什么，将来大难来时命能保，我给您取个化名帮助您三退吧。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好，我退。他说这句话很有力气，非常的震耳，感受到他背后不好的因素解体了。他和我告别，望着他的背影，我希望他能珍惜大法，重新修炼，是师父慈悲帮他退出邪党，希望他还会有机会。有一位小伙子在看同修的展板内容，我过去说，你看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上亿人在练法轮大法，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宣传，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小伙子一直在听，我就继续给他讲中共的邪恶与为什么要三退。我说，小弟，姐姐给你取个化名吧。他说，我有名字，你叫我八戒吧，很多人都这么叫我。同修说，小伙子你真幽默呀。我也忍不住笑了，说，好，那我就用八戒这个名字给你三退了，记住九字真言，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小伙子点头，拿着资料高兴地走了。每每看到明白真相的人三退，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人们被共产邪党洗脑，在那样道德下滑的环境中明白真相可不容易，能感受到中国人内心的善良。还有一次，我给一位女生发资料，她破口大骂，气势汹汹地说我们给中国人丢脸，骂很脏的话。我告诉她，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是做好人的，请你了解真相，这样骂人不对呀。女孩手指着我威胁说，再说我就揍你，滚。真的是要打我的架势，同修告诉他不要这样，他也不听，还是骂人。这时刚好信号灯变绿了，他过马路走了。这突如其来的事好久没碰到，心里也没有准备，又一点慌张起来了。周围入馆工作人员和外国人都在看，我感觉这样不太好，赶紧求师父加持。这时我才想起来，上公交车的地方有阿姨同修在，我赶紧跑过去。果然这个女孩在那里骂阿姨，我说，你得尊重老人家的，这样骂人对你不好。我的话中已经带情绪了，心想这人魔性怎么这么大，真是不讲理，连做人的基本礼节都没有。我对她的眼神和语气也都不善了。最后女孩气冲冲地上车走了。当时想，我怎么会突然遇到这样的事呢？肯定是自己哪里有漏了。找一找还真的有，觉得自己今天发资料不错，起了欢喜心，没有重视发正念，碰到无理的人争斗心很强，没有善意的去对待，在修炼上扎扎实实的话，谁敢骂呢？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善心出来的时候，你做事就很善了，从你内心到外在表现一看就很善良，那时谁也不会欺负你了。 经过同修们在疫情期间坚持讲真相，入馆工作人员看我们的举动也有了变化。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经常有人用手机偷拍你们，以后有这样的人告诉我吧。还有的工作人员刚开始不借资料，后来经常见到了，给他们大几元报纸就拿，有的人还特意过来要资料的。有的人问我们在做什么，我说，现在疫情很危险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告诉世人防疫有良方的重要信息。这么说，入馆人员也是静静的听。在入馆打展板、放展板的效果非常好，尤其给中国人看大法美好红船的图片，有的人举起大拇指，有的人问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有的人想学的，也有请大法师的，还有大法小弟子重新走回来修炼的。只要我们走出去，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师父只看大法弟子的心。第二部分，在国会前给日本人讲真相。国会是每星期去一次，去年冬天的一天，在国会前给一位先生发大纪元报纸，他说，这个昨天在新宿街到过，这个报纸很好，还和我聊起来。我问，您知道法轮功真相吗？现在全球控告江泽民，您给签名支持可以吗？他马上给签了字，还问能不能替别人签。我说，只要对方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同意签的话没有问题。他说，一会儿他问完朋友们再过来。几个小时之后，这位先生果然回来了。那么寒冷的天气，他一直站着帮我们签他朋友的名字，还边写边说，我的电话簿里有500多人都是反共的，我的朋友都是讨厌共产党的人，我都帮他们给你们签。我说，您今天的举动将来真的会有福报的，您现在帮助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感谢您。写着写着，他接到电话了，他说，得进里面去了，就递给我名片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板，今天来国会是见议员的。他说将来还会给我们签字，说完就匆匆地走了。他走后，我们查了查，他帮签了77个人的名字。当时在场的好几位同修都受鼓舞，很感动，感谢师父给我们安排救人的环境。因为是在日本国会，担心议员们不理解，所以紧急宣言期间，我们停止了在国会讲真相。解封之后，我们去国会那天，有三位警备走过来，其中一位说，还以为你们出什么事了呢，这么长时间不来。疫情期间，警察也问好几次，你们有没有游行或其他活动啊？看来常人也关心，他们明白的一面是希望我们多出来讲真相。平时在国会，每次都是打7张真相横幅。两星期前，两位同修最后收摊的时候，只剩了一张大法红船世界图片的横幅。这时有15、16名学生过来，在横幅前一行一行地念横幅里面的字。同修走过去和他们说，法轮功红传世界，很多人在练，但在中国大陆受到残酷迫害，所以我们现在征签控告江泽民，你们也给签字支持吧。学生们比较单纯，没有很多观念，一个人开始签，那些大学生们轮番的就都跟着签了。签完字，男孩女孩挨个拥抱同修，鼓励加油，场面非常感人。过后，同修和我交流时说，本来他那天脚疼，想早走，但自己走了，只剩下一位同修了，他就坚持到最后。他体会到师父鼓励他多出来讲真相。现在很多日本人看我们的横幅，态度也变了，鼓励我们继续坚持下去。还有议员说，你们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有一次我们在国会前练功，也有常人和我们一起练功，还经常碰到想捐钱支持我们的民众。我觉得经历过疫情，日本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都在找希望。所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穿着亮丽衣服的游行和大型集体练功的图片，才会有上面的反应，感觉日本人要开始上来得法了， 我们真的要抓紧时机，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人。我知道救人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的，自己身体上的这点苦算什么呢？有时状态不好了，有关过不去的时候，消沉的时候，出去讲真相，修炼状态就调整到很好，也救度了众生，真的会收获很大的。去年疫情严重时，晚上做梦，看到天空中有一群巨大的红红的病毒，像龙卷风一样聚在一起，就像大纪元报道的病毒图片一样。之后，病毒就在天空中移动散开，后分到其他地方，有的飘到窗外，停顿一下就走，知道病毒是不进大法弟子家的。去年夏天，我家供果的葡萄上开了优檀婆罗花，现在还开着，谢谢师父的鼓励。今后无论世间事如何变化，我都会坚持不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以师父的讲法，弘银圆满功成和同修共勉。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